我们今天讲从第上周我们开始讲第六章开始讲，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二节开始讲，我们一直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七章的第五节。好，那上一周呢，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摩西他去了那个法老那里去呢，这个法老呢不但没有让这些百姓离开，反而呢加重了这些百姓的活，以至于这些百姓呢更加的痛苦了。所以这些百姓就觉得说，哎，摩西亚伦你们在搞什么啊？这个你说这个神可以，以色列的神可以带我们出去，但是现在呢使我们这个受的害更加重了，所以他们开始不相信这个摩西和亚伦了。那么摩西呢就跟耶和华神说，他说你看我按照你的办法去做了，但是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啊。但是呢耶和华神就跟他说，说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要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呢，耶和华神做事呢他有他的法则，他要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他要让以色列人和法老呢都能够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呢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关心台海局势嘛，是吧？中国政府呢现在跟台湾人说，未知什么言之不预也。这耶和华神呢现在也是说，你法老你不要未知言之不预也，就是我告诉你了哈，我提醒你了。然后呢他就跟摩西说现在你就要看我怎么样的作为。那么到了第六章的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呢，他是说神说他要让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呢可以认识这位神。到了第三节呢，我们看耶和华神又和摩西说什么了？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么这里边呢，首先呢耶和华神就说了，说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但是你们现在不知道。第四节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第三节和第四节呢，这里提到了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约，并且说你们的先祖是认识神的，并且神也认识你们的先祖，而且和你们先祖还立约了，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们想哈，现在是要他们，耶和华神现在想这句话是和谁在讲呢？是和寄居在埃及的这些人在讲，说还有一片地叫迦南地，那片地那才是神赐给你们先祖的。第五节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弟兄姊妹，第一个他说我也听见了以色列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然后我也纪念我的约。这里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是神的本性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因为埃及人他苦待以色列人。第二个讲到是他和以色列人是有约的，他是以色列的神。基于两件事情，耶和华神要拯救他们，因为神是本性是公义公平的，他也不允许这个埃及人去苦待这个一个民族。另外一方面呢，他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我和他是有约的。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里包括两点，第一点就是前面第五节所说的，他是神，是公平公义的神。另外一个，他是以色列列祖的神，也和以色列列祖立约的神。所以呢，他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所以神开始要做一件事情，秉行公义。那么神秉行公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本身就是公义的，第二点，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他和以色列的列祖是有约在先的，因此他现在是守约施慈爱。那么他守约施慈爱对他的百姓呢，并不违背他的公平公义，也就是说他不是偏袒以色列人，说哎呀我就偏袒以色列人，他不偏袒的，这个事依然不违背他公义公平的这样的本性的，所以他要救以色列人。第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好，现在呢 前面讲的时候，你们列祖认识我，我也跟他立了约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约里边是包括亚伯拉罕后裔的，因此呢他说现在呢你们也在这个约里边了，因此呢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然后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所以耶和华这时候就说了，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然后呢你们就知道了，是你们的神耶和华神，也是你们列祖的神，也是跟你们列祖立约的神，拯救你们的脱离这个埃及重担的。接下来呢说，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然后又提到了说什么呢，说你们离开埃及，脱离苦工，脱离埃及人的重担，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好了，耶和华神，我们看在第一直到第八节，我们看他从第二节到第九节，这里边的内容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是后边耶和华神所做一切的根基，就是他是公义公平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和以色列列祖所立约的神，而现在他所面对在埃及受苦的这些百姓呢，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属于他的神，因此耶和华神说我要拯救你们。而拯救你们的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救你们要脱离一个苦工一个重担而已，而是要带你们进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从他的话。那么摩西呢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因为摩西你去做了一次之后呢，使他们的这个担子更重了，所以他们就愁烦说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跟法老说了一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就更加困难了，我们还挨鞭打，你要再说的话，你我们再见不着拯救的话，我们还不一定得做多么苦的工呢。所以以色列人呢不听，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看他我不想认识这位神，他想做的什么，你只要能救我脱离这个苦工就行。好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说这个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神并没有说你再做一做思想工作啊，让他们能认识，没有的，因为现在他们的认识呢，耶和华神要没有显出他的膀臂呢，人是不能够认识他的。所以呢他说，那你现在就去跟法老说一下，让以色列离开。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所以现在你看到了，摩西开始有点退却了，胆怯了，他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跟以色列人说，你看现在不信我了，刚开始去还信我，现在都不信我了，你让我现在再去跟法老说，那我这拙口笨舌，所以他又开始逃避了，摩西又开始逃避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耶和华这时候就告诉谁呢，告诉我说，你和摩西，你和亚伦，和你一起去，不是你自己去，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十四节开始我们就看就很有意思了，说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莲、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家。哎，我们看到了，现在好像是有点什么，有点家谱的味道了哈，有点家谱的味道了。然后呢，说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葛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葛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家，都是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的父亲的妹子妹约基别为妻，给他们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斐、细基利、 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反、西提利。亚伦娶了米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给他们生了拿达、亚比户、以撒、以利以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家的，都是按着他们的家了。所以这时候开始讲到什么呢？讲到家谱。当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这个家谱呢，是神在差派摩西和亚伦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着这个家谱。但是这个家谱当中的特点有没有看到？侧重于什么？利未人，侧重于利未人。也就是说这个家谱呢，实际上后边还会有家谱的，后边那个家谱就属于数点人数，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而这个时候呢，他侧重的利未家，目的是什么呢？要告诉摩西和亚伦他们是谁的后代，然后呢是利未这个后代，是利未族的，也就是他们有做祭司这个身份呢，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告诉我们后边亚伦的儿子，也就是说后边因为他的儿子以利亚撒要继承他这个大祭司的职分的。所以这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摩西和亚伦他们是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资格的，从身份上讲是有资格的，他们是利未人。而且呢，以后呢，后边呢，我们看耶和华神立亚伦为大祭司呢，也是有根据的，他不是乱，他也没有违背他当年的应许的。而且后来又立了谁？又立了菲尼哈。然后第26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头一次，那么我们看耶和华神呢，就命令摩西和亚伦说，你要把以色列人要按照军队的样式把它拿出来领出埃及。所以这里是第一次呢，耶和华神呢称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以色列人是他的军队。27节说，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摩西亚伦。所以这里边又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摩西这个亚伦是哪个呢？就是前面家谱所记载的那个摩西和亚伦。28节说，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神特别告诉摩西说，我给你说的话你要原封不动的，不要改变的，要讲给法老听。然后呢，摩西呢就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摩西呢现在有点退却了，因为他现在跟以色列人说呢，以色列人都不相信他了。耶和华7章1节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替代神，你的哥哥是替你说话的。现在就立了这个位置，而且后来整个的出埃及记呢，耶和华神一直是如此的。摩西不和以色列百姓说话，摩西都是告诉亚伦，然后亚伦向以色列百姓说话，后边我们都会看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呢觉得自己好像说话不太行，当然他不是说话不太行，他只是推脱而已。那么这时候神呢也给他一个同伴，就是他的哥哥。第2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让你亚伦和他说，要，这有一点命令了，容我的百姓离开埃及。第3节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么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这句话，什么叫使法老的心刚硬？并不是说法老以前很温柔，神说不行，我非要让你刚硬啊，我让你硬的不得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法老的心一直就很刚硬。那你说当年那个法老为什么恩待以色列人，恩待雅各呢？那是因为神要借着埃及人怜悯祝福以色列人，因此神给法老恩典，所以法老才能够恩待以色列人。只要神把他的恩典拿走， 露出法老的本性，就是刚硬。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如果神把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的话，我们也刚硬，我们比法老还刚硬的。这个我相信我们在生命当中都经历过的，对不对？我们即便是今天是基督徒，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也恨得咬牙切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呢，神只要把他的人的任何一点好处都是由从神的怜悯来的，也就是雅各书当中所说的，他说弟兄们，凡一切美善的，你们不要搞错了，不要觉得自己不错，你身上若有什么美善的，那是出于神，是从上面来的。那么法老也一样，神只要不给他恩典，那么他的任凭他，他心里就是刚硬的。然后呢，因此神又要法老的心又刚硬，那么神又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因此呢，神说他要在埃及地要多行神迹奇事。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他要显明他是神，第二件事情是要这些人来认识这位神。埃及人认识这位神，以色列人要认识这位以色列的神。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的。所以神又跟摩西说了，法老肯定不听你们的，然后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这里讲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法老一定不让你们走，第二件事情耶和华神要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能力在法老的身上，第三呢，就要将以色列人带出来，也表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这节经文当中呢，表明出来一个三层的关系，中间是神，左边是埃及，右边是以色列。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左边埃及和右边的以色列，他俩是连在一起，但是神在其中的时候，你看到了，就把他带出来了。所以埃及人可以认识耶和华神，也可以认识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他不单可以认识到说这个位神他是掌管宇宙的神，因为他对埃及人也是有权柄的，那么他更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关系是个双重的关系。第五节，耶和华神说，我伸手攻击埃及。这里我们看神开始从第三节开始，从第七章开始强调了我要做事情了，神自己要做事情了，说我要伸手攻击埃及，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哎，你们现在赶紧的哈，准备好那些扫把，准备好锹，准备好铲，完了我们跟他打仗，不是的，而是说耶和华神我要伸手攻击埃及，然后将以色列人从他们当中领出来，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此呢，耶和华神说，现在我要面对的是埃及这个法老，我要让他们认识我是神，而且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你们当中领出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我的，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他领出来，让埃及人知道我是神，让埃及人知道我是以色列的神。也就是说，这一切的工作是谁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对不对？耶和华神说这个旨意是他的旨意，那么他要伸手攻击埃及，而埃及人不让，那么他要攻击埃及，要把他领出来。也就是说，旨意呢，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呢，这是神的旨意，那么能够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呢，也是耶和华神自己亲自做成的。那么其中有没有拦阻呢？有拦阻，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你们列祖的神，我是和你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我现在给你带领出埃及地呢，只是仅仅的一步而已，更重要是要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因此呢，现在呢，既然这法老不听我的命令，那么他的心刚硬，他说现在我就要伸手攻击他，一定把你们带出来，要让他们认识我是神，是以色列的神。好，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章经文哈。今天我们学的这章经文呢，姊妹们都把这些都讲出来了。耶和华神好像在一个战斗指挥部里，在指挥这场战斗一样。只是呢，他没有参谋长，没有军长、师长，谁也没有。摩西和亚伦呢，只是他旨意的一个执行者而已。他不和别人商量的，他也不和别人考虑的。现在呢，只是神在把他的计划讲给谁呢？讲给摩西听。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呢，现在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摩西也好，他们都不太相信。我们看这里边这些人啊，摩西这里边他关注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我可不去了。第一次被神逼着去了，去了说一遍之后不管用，我说这时候我左口笨舌，我说的不行，我跟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百姓都不听，去法老，法老肯定不听。神说好，你就跟亚伦去就行了，甚至于告诉他什么，你在法老面前是代表神的，你在亚伦面前也是代表神的。这是第一波人。第二波人是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关心的是什么？他面前的重担。因此这里边我们要考虑了，还有一点，神在考虑什么，这是我们要学的。前面弟兄姊妹都已经看到了，神在这里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以色列列祖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不单是神，他也是以色列的神，他也要让埃及人认识，法老也认识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他不单是以色列的神。因为法老的观念当中，你知道他拜偶像的观念当中是各施各的神，你比如有这个村里边拜的是关公，那么另一个村呢拜张飞，另一个村呢拜关羽，说咱们就各管各的。但是呢，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他的意思也是，你以色列的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耶和华神这里边就告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不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宇宙万有的神，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我们把这些弄清楚之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讲的是神到底要以色列人，要摩西也好，让以色列人好，要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这就是这张经文要说的。摩西，你只是一个执行者，这个计划当中并没有你什么事儿的，没有你什么事儿的。所以呢，这段经文要我们看到，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神。摩西在当中害怕不害怕？害怕，我不干了。以色列人害怕不害怕？你别整了，再整我这活更重了。但是耶和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这非常非常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这张经文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神在基督里所拯救的？有啊。耶和华神在耶稣基督里有没有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好像讲给摩西一样？有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时常软弱呢？我们跟摩西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我们跟摩西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我们跟法老所 面对的错误是一样的。第一个，我们认为说啊，是我们基督教的神，不是基督教的神，是我们基督徒的神。他不单是我们基督徒的神，也是什么？宇宙万有的神。这个世界都掌管着他，一草一木，什么这个什么病毒都掌管在他的手里边。他是万有的神。我们也容易犯什么呢？犯摩西这个病呢。我们喜欢看环境，我们喜欢看环境，一看，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生命当中软弱跟摩西是很像的。有时候我们会依靠自己，对不对？我们会依靠自己的，依靠自己就出错了。无论是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同事关系、学习当中用遇到这些麻烦，我们喜欢依靠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左口笨舌啊，我没那么聪明，哎呀，我不擅长这个，或是什么，我们会讲出很多这些道理的。但是呢，从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位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给我们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关键问题是你信不信。这里边实际神就在对摩西问摩西一句话，你信不信？你不信你就要看到了。是谁定义要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是神自己。那么神也要自己亲自把他领出来，不是让以色列人去攻击法老攻击埃及人，而是神自己亲自攻击埃及人。 他要证明，他要显明他是神，他是以色列的神，而且最终他的旨意要成就，就是把他的百姓要带出来。所以呢，神关心的是谁呢？神是关心他自己，他也关心他自己，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是 在神的里边的，是属于神的，因此神太关心以色列人，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千万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把我们自己想得太高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信而顺服就行了。我们要清楚，我们是神在基督里边所拯救出来的。因此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哈，我们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找到了最明显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先看20章的44节。以西结书20章44节，这里边都是在讲到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是顾念他自己的名字，因此他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再看36章，在以西结书当中，神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的，他顾念他自己的名。36章的20节，以西结书36章的20节说：“你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是使我名，我的圣名被亵渎。”所以以色列人到了列国有没有改好？没有改好，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这些民是属于以色列，外邦人都知道这些民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好的见证。然后21节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神说，他说你们不顾惜你们神的名，但是我作为你们的神，我顾惜我的名。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名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跟前，在你们身上所显为圣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24节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回归本地。”所以耶和华神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名。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他是顾念他自己的名，他自己的名。但是我们要明白，他这个名是什么名？是圣名，良善的，是公义的。所以他说了：“我拯救你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不单单是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而且是什么呢？你们受了他们的苦待。”从以色列人属于神那个角度讲呢，因为神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间到了。另外一方面呢，埃及人虐待你们，他不是因为说这个以色列人欺压这个埃及人，那也不行的。所以神一方面他首先不违背他的本性，他是公平公义的，完全圣洁的，不会犯罪的。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又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所以这两个必须同时成就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了，但是这里边神也是如此，无论对这个不公义的事情的审判也好，埃及王法老，或者说要按照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拯救他的百姓也好，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名。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后面看到从各国收取他们，招聚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是谁做的？是耶和华神做的，不是以色列人幡然悔悟说：“哎呀，我们回耶路撒冷吧。”不是的。而且后面说是谁将他们洗净的？是神把他们洗净的。这人在当中似乎都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摩西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的事情，神要亲自把它做成，无论遇到怎样的拦阻，他都要把它做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看罗马书当中所讲的这节经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很少的时候是会去用它的。罗马书11章， 33节，但是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11章的33节，这里神借着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首先说“深哉”，“深哉”的意思就是深不可测，没有人能够测透的。什么呢？就是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测不透他的，就是按照人的逻辑你是推不通的。他说什么呢？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的。也就是这一切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的，而他自己的本性的良善保证了他的旨意都是良善的。所以他不需要参谋长的，他也不需要那个军长师长来帮助他的，他不需要。然后下面就说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他完全的顺服呢？就是因为他是一切都是本于他。我们从今天学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本于他的。以色列离开埃及是不是本于神？是本于神呢，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我们看依靠他不得依靠他，这里需要他们去做什么吗？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就行了。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行了，而不需要你自己出什么力的。然后最后归于他，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要以色列人知道，要埃及人知道，带领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是谁？是耶和华。不是他们靠自己打仗啊，独立的，你知道独立战争啊，各个国家都有独立战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靠独立战争做成的，而是借着神降十灾给以色列人。所以呢，从这章经文呢，我们要学习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关注自己，关注自己我们永远是失败的，关注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行的。你不信你回家试试，今天你读完经文你说好，我今天立志，我立志，我要立志，今天我不依靠我自己，我要依靠神，我要我丈夫回来的时候呢，我要跟他有笑脸，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暖。但是你会发现当丈夫进屋的那一刻，你心里边好像圣灵的感动就没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人就是这么容易来。所以当你关注你自己的时候，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一定失败了。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仰望神，这是出于他的，他必成就这事。有一节经文非常的好，以赛亚书37章30节，当讲到以色列人就是犯罪回归的时候呢，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37章的30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其中吃果子。所以神呢给他们有一个兆头，你们可以看见的。然后31就是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们要向下扎根的，什么叫向下扎根？就是你要顺服神。然后呢，32节说，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就是你们这些人不会被完全毁灭的，肯定会有人成为剩余的。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是万军之耶和华神必成就这事。所以呢，我们今天无论遇到怎么样的难处，无论遇到怎么样，学习上的、生活上的、家庭上的、孩子上面的，我们都要学习去什么？依靠神。首先说，这孩子是神给你的吧？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孩子肯定是神给你的。好了，那你就相信，我要做一个敬虔的妈妈，我要做一个敬虔的爸爸，我要把这孩子交给神，要神来帮助。这不是你不管，而是你要用你的敬虔来引导这孩子，你要借着你自己对神的这样的认识，你来养育这个孩子。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孩子马上就可以了，他心可能依然刚硬。但是你要相信，耶和华神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儿。我们必须做我们那一部分的。但是你会发现呢，我们常常用耐心来面对这一切的难处，那我们人的耐心是绝对有限的。我们必须用信心，而不是耐心。用信心，因为信心里边本身就包含着什么？
耐心。
耐心。凭血气的耐心永远失败的，而信心当中的忍耐的那才是恒久的。信心当中的耐心和我们肉体当中的耐心有什么不同？因为信心当中的忍耐是带着爱心， 肉体当中的忍耐是强压怒火，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无论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处，你要相信神要我面对这个环境，你就依靠他就好了。因为这环境呢，因为神说他若不许可呢，我们连一个头发都不掉在地上，他若不许可的话，任何一个环境都不会临到我们。神既然让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就学习去依靠他。但是依靠他的意思并不是那我就不管了，不是不管了，而是我们在主里边，在真理当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继续要做，必须要做。所以后边我们就看到了，神基本上告诉摩西，就是你不要推脱了，你就按我的命令去做就好了，去做你就必看见什么神的荣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我们也和摩西和以色列人一同的来认识你，因为我们今天对你的认识也是依然有限。主，因着我们对你的话语的不渴慕，我们的不寻求，主，我们也愿意借着出埃及记，我们和摩西一同来认识你，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如摩西一样的生命能够长进，能够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谦卑，更加的倚靠，更加的顺服，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主，你既借着今天的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你是按照你本性一切的良善来行做万事，并且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属于你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因着倚靠你，就可以看到你荣耀的恩典和作为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一天信实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信心被提升，我们倚靠的心也被提升，就使我们的行事为人满有长成的身量。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姊妹。